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奔跑天路的秘诀啊。一讲到秘诀，大家大概眼睛就亮了哈。好，奔跑天路的秘诀，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1到3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希伯来书第12章1到3节。好，趁着大家打开的时候呢，我先讲个引言哈。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状态哈。你们都知道我大概是6年前开始全职服事的啊，那时候刚出神学院，然后干劲十足啊，我妻子知道我干劲十足，恨不得每个主日就是从早晨8点钟一直讲到晚上10点钟哈。我真的这样干过啊，真的是这样干过哈，连讲4场道，然后中间几乎不用休息，就吃了一个麦当劳啊。那样的日子我觉得很充实，我就希望这样的日子呢一直到老，就讲到老讲到死，然后就去见主的面啊，然后这就是我对我一生的素描啊。不过我后来发现人是软弱的，随着服侍越来越久，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累了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过我说，哎呀我好累啊，呵呵，是不是啊？对。尤其当手头工作很多的时候然后比如说东奔西跑，白天要去看一些弟兄姐妹探访啦，还有晚上的时候没有时间，然后一直到搞到周日凌晨还在赶那个奖章啦啊等等。当我很累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休息，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好累啊哈。所以我一直在向往一样东西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样东西叫做安息年啊。也许大家听说过传道人好像服侍6年以后就要有1年安息年年假，对吧？是不是这样啊？然后我就特别向往那一年，为了那一年呢，我还去查到底是第7年还是第8年，我还去查那个事儿哈，可见我是蛮向往的哈。我想要一个美好的假期。但是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手头的工作还忙得过来的时候，诶，我又觉得自己不累了。比如说我自己现在做起这个神学课程来啊，我觉得我现在是干劲十足啊。我一大早就起来开始做神学课程，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好像进入状态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就对自己纳闷了。我在想我这个家伙到底是累了还是没累啊。因为我现在是远程的跟大家讲到，所以我不好看到大家的这个那个回应哈。我不知道，我就问自己，我到底累了还是没累哈？那么为了检测一下我到底累了没有，那么我就发明了一张表，这张表叫做心累检测表啊，心累了啊，心理的疲惫，心理累了，心累检测表啊，判断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心累了哈。这个检测表一共有5个检测项目啊，当真的哈，如果其中有一个项目打勾呢，就说明我的心是开始累了，有一点点累了。如果5个项目都打勾啊，就说明我的心已经非常累了，不能再服侍下去了哈。那我现在就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这张检测表啊，这个5个项目哈。第一个项目，我问我自己，你是否感到软弱无力和反应迟钝啊？如果是的话呢，说明你已经开始累了。好，第二个项目，你是否感到前途迷茫，没有盼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代表你好像是有点累了哈。第三项，你是否感到烦躁心慌，没有耐心如果是的话呢，说明你也可能已经累了。第四项，你是否感到孤独如果是的话，说明你可能也累了。第五项，你是否开始苦读和自怜自怜就是自己可怜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是的话呢，我估计大概你也累了哈。好，所以我再讲一遍哈，这是我发明的这张表，我跟大家讲一遍哈。第一项是你是否感到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第二项，你是不是感到前途迷茫没有盼望。第三项，你是不是感到烦躁心慌没有耐心。第四项，你是不是感到很孤独了。第五项，你是不是开始苦读和自怜。那么如果你有的话呢，就说明 你可能已经累了。你们想听听我的答案吗？我到底累了没有？想听吗？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答案哈。我检测下来，我发现，我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第五项啊，就是苦读和自怜，真的有了啊。但其他地方还好啊，要看我在做什么啊。如果我做我比较喜欢的事情，我好像没有累。好，所以我看下来以后，我发现诶，我还好啊，好像没有累啊，但是有一点点累的迹象出现了。那么我讲到这里以后，也许你会说，诶，今天讲到好有意思啊，你跟我讲这个推销这个心累检测表，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圣经根据啊？啊，传道人是要有圣经根据的，对吧？啊，好，我要笑一笑回答你说有的啊。圣经根据在哪里？你们猜猜看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啊。你们讲完道以后，你们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啊，这个经文当中有没有反衬出这五项，有没有讲到疲倦灰心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啊。这段经文其实不光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心累了，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如何防止心累，或者说如何去除心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今天前段时间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现在感觉心灵疲惫啊，或者说我好软弱啊，哦，我走不出来啊，我觉得最近状态很不好啊，啊，这怎么办呢？回到圣经。圣经哪里有说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真的是告诉我们如何从疲惫灰心当中走出来啊，就在这段圣经当中。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讲章的题目定为奔跑天路的秘诀。怎么样奔跑天路这么长一条路不疲惫呢？我们要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请听神的话语。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也是首先给大家这个中心思想哈，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明白。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上面有写了这个中心思想啊。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其实蛮容易看得出来的啊。它告诉我们一个奔跑的秘诀是什么呢？就叫做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就这一句话。好，那么今天我会分成四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哈，也在 PPT 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部分叫做天路的同伴啊，在这个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是有同伴的哈。第二部分叫做天路的阻碍，第三部分叫做天路的标杆，第四部分叫做天路的忍耐啊。串起来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天路上我们有同伴，这些同伴有时候会提醒我们说，哎，你有遇到天路的阻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去看天路的标杆，天路标杆看完以后，我们还要有忍耐的心同走天路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来分析这段经文是不是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奔走天路的秘诀。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天路的同伴。天路有同伴吗？弟兄姐妹，你们奔走天路的时候有没有同伴啊？什么叫天路？就是当一个人从转变信仰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走上一条天路，对不对？但是呢，我发现很多人有误解，这个误解就是说，哦，我走上一条属天的道路，然后呢我就一个人走下去啊，然后呢以为只有一个人走。但其实呢我们发现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其实不是一个人在走天路，而是一群人在走天路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好吧？我们来看第一节哈，上半段。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读到这句话，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刻画出这个天路的样子啊？啊，请问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天路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吗？是吗？当然，主耶稣有讲过说要进窄门走小路，对不对？但是窄门小路里面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吗？哎，其实不是啊，有许多人，看到没有？这里又说许多人啊，一起在走这条路，而且这个许多人一起走啊，还不是陌生人。为什么呢？你看这里写的说，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你围绕着我，我围绕着他，他围绕着你，所以同走这条天路的人，不是互不相干的人，而是在这个天路上面彼此相识，彼此相爱，互相搀扶啊，然后彼此勉励的这样一帮人，对不对？那你说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其实不难想象，今天每个主日如果你来教会，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天路客的样子啊，对不对？你来到教会，你发现有多少人？好多人啊，只不过中国的教会不允许那么多人，其实有好多人。然后这好多人呢啊，彼此问候，彼此关爱，当然我们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彼此问候，彼此关爱啊，有非常和谐的一个气氛的啊，总体来说。所以这就是一个同奔天路的样子。如果你想了解天路是什么样子，主日来教会啊，然后周间去小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生活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以前曾经讲过，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一到三章讲福音，四到六章讲基督徒生活，对吧？保罗在以弗所书四到六章讲基督徒生活的时候，首先讲的不是个人生活，而是教会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健康的教会生活是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础，对不对？所以今天教会啊，正统的教会是反对基督徒当中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倾向，还有一种叫消费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就是说，哎呀，平时基本上那个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只来参加一下聚会，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深入的交往，我听一个讲道，有的时候这个家事报告也不太愿意听，因为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好一点的呢会奉献，那么差一点的可能就自己支配这个奉献这个钱了哈。所以就好像这个每次参加主日敬拜，就好像完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向神交差哈。那么这种教会生活呢，是我们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教会生活，其实你这样过下去，其实没有达到神要你做的这个要求哈。我们今天鼓励弟兄姐妹，第一要委身教会，因为你要稳定下来，接下来最好是要融入一个稳定的小组。为什么要融入小组呢？因为你需要跟弟兄姐妹有彼此相交，这个才叫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不只是来聚会一下，教会生活是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那么人太多了不好相交，所以我们就分成小组，对不对？小组是自发的哈，小组是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去这个小组，去那个小组，你要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小组，然后加入啊，那里面的人你可以敞开你的心扉跟他们交往的啊，这样的地方，因为你需要这样的团契生活，这才叫真正的教会生活哈。所以只有这样的教会生活才能够跟这个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所说的，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的生活啊，在跟弟兄姐妹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彼此相识相爱，彼此搀扶和帮助。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也许有人会挑战一下啊，有人会质疑说，哎，等一下，你这节好像发挥的也有点过了哈。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讲的这许多见证人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吗？好像不太像吧。如果你去看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呢，你会得出个结论说，哎，这些人是历史人物， 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对不对？这些人是什么人啊？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2章第1节说的，我们既有这些见证人，这些人是指的什么人啊？是指的前面他讲的这些人，对不对？前面讲的是什么人？前面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英雄榜，对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2章1节这里讲的这许多见证人，其实从字面的理解是什么人？信心英雄榜的人，对不对？是挪亚，是亚伯，是这个以诺，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旧约中保摩西，然后是以色列这个六英雄，对不对？还有众先知，然后还有为信仰所受苦的上次我们讲到的受苦的无名英雄等等这些人，那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好，基督的教会是一个还是很多个？基督的真教会只有一个，是不是？这个真教会叫做大公教会，无形教会，然后呢涵盖了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所有的真信徒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教会来看，这些古代的救赎历史上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是不是跟你一个教会的？是不是跟我们一个教会的？肯定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信一喜一灵嘛，对不对？是不是他们围绕着我们，不仅他们已经离世，围绕着我们，但是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人，就是教会里的真信徒仍然围绕着我们。所以讲到这些历史伟人，其实也是讲到今天的教会。不信的话，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讲第11章的最后2节的。我上次那个第11章最后2节分析的比较简单，这里稍微补一下。然后第11章39节到40节怎么说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怎么样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请问这些历史伟人是不是跟我们在同一个教会的？是的嘛，对不对？只不过他们离开的早一点。那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时间长一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某某阿姨某某大姐她100年以前过世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的，这个很正常的嘛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些见证人围绕着我们，确实是指着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无形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围绕着我们，他这里讲到的真的是教会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要奔走天路，首先我们要进入教会生活。所以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请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反思。好，读完这节经文就要简单的反思。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请反思一下，你今天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完整的教会生活呢？我刚才讲了完整的教会生活，对不对？完整的教会生活不光是听讲道，不光是来敬拜还包括跟弟兄姐妹的彼此往来嘛，对不对？你今天是否已经打开你的心，让弟兄姐妹可以走进你的生活呢？有没有？你今天是不是委身稳定在一个教会？你说有我委身在这儿，我每天都来听讲道，那不叫委身。委身在一个教会的意思，其中有一条是与弟兄姐妹相互相融相交相爱在一起那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哎呀大米，你知道吗，这个很难的，教会里面很容易受伤的是不是我同意你教会里是很容易受伤，我也试过了对，为什么会受伤？因为我们不完全，对不对？不是因为神让我们受伤，是因为我们的罪让彼此受伤，让我们自己受伤，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神正是有这个旨意，让我们在受伤的时候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别人伤到我了，我会不会饶恕呢？如果我伤到别人了，我会不会谦卑的去悔改呢？如果彼此都从来不受伤的话， 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学会真实的饶恕，真实的悔改，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要进入真实的教会生活，要进入那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不过讲到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哈，这里讲到的许多见证人指的是见证谁？见证耶稣基督，对不对？指的是真信徒。今天教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是假信徒，那些败子假信徒也会伤到你，而且主要就是那些假信徒来伤到你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我盼望弟兄姐妹灵命快快成长，然后能够分辨。我们一方面要进入弟兄姐妹的实体的相交啊，亲密的相交，一方面又要确实神没有让我们与不信的人相交，所以呢我们要有分辨力，分辨力越好，你就可以有越好的相交的美好的这种相交的过程，你的生命就可以成长的越好，你奔走天路的时候同伴就越多，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第一部分啊，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告诉我们奔走天路是需要同伴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秘诀呢？我觉得不是啊，因为我觉得讲明白了以后大家应该知道啊，知道就知道了，然后你就照做就好了。但是问题来了啊，就是那什么到底是秘诀呢？啊，你在这里可以讲到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提这些见证人呢？啊，我们也可以这样问，神为什么在我们奔走天路的过程中允许让这些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教会生活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渐渐的就让我们明白这个作者要讲什么。好，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的下半句。好，我们来看哈，下半句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什么这个上面翻译是路程，对不对？是不是路程啊？啊，你们可以看这个圣经哈。对，我等会解释一下，可以解释成其他的哈。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围绕着我们的这些见证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奔走天路，是不是啊？哎，有伙伴呢，这个天路有伙伴不是秘诀，它是一个环境，它是一个条件啊。这个十二节讲得很，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脱去缠累的罪，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所以这个见证人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对不对？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见证人对我们有帮助。哦，我们走这条天路，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基督徒的一生，我们需要有伙伴，因为这些伙伴对我们走天路是有帮助的啊！这节经文讲的就是这个。好，那么什么帮助呢？重要的帮助还是不重要的帮助？我们发现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帮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好，三个帮助哈，你们看到没有？第一个帮助叫做放下各样重担。哎，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放下各样重担吗？第二个，帮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哎，这个天路的同伴可以帮助我们脱去缠累的罪吗？还有第三个，帮助我们存心忍耐，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存心忍耐吗？我们慢慢分析哈，等会会给大家答案的哈，秘诀不在这儿。好，我把这三样东西称之为叫天路的阻碍啊。这节经文就好像在告诉我们，天路的同伴要帮助我们除去天路的阻碍。那么这个阻碍到底是什么来着啊？或者说这些阻碍真的是阻碍吗？为什么这些阻碍这么重要呢？好，我们讲到重担，讲到罪啊，我稍微给大家展开来讲解一下。讲到这个重担啊，我想人到中年的人可能会蛮有体会的，对吧？讲到重担的时候啊，那个你人到中年，你大概有这样几样的重担哈。第一个，工作压力有没有啊？第二个，还没有还清的这个房贷啊。第三个，孩子的学习补习班。第四个，照顾老人。人到中年大概有这四个重担哈。 有的人还欠债了啊，不当心欠债了，那就重担更重了哈。那么这节经文当中的各样的重担是不是指的这些呢？哎，我觉得不是的啊。这里讲的各样的重担好像跟我刚才说的这些啊正好相反啊，正好相反的是世人看为好的东西，但是却是奔走天路的重担。好，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啊，第一个例子哈，什么是奔走天路的重担呢？第一个例子是叫财富的重担。哎，你说财富是重担吗？财富是不是重担啊？稍等啊，我把弟兄姐妹的这个摄像头关一下。好，财富是不是重担？有人说有钱不好吗？啊，不是可以给教会奉献多一点吗？啊，有钱，这个怎么说呢？哈，有了钱，你要不要理财？要不要理财？啊，现在理财方法很多啊，比如说买理财产品啦，买基金啦，买股票啦，还有买什么？你们比我清楚哈，买黄金啊，买外汇啊，还有买什么啊？我数不出来了，我大概只知道这些啊。买外汇对吧？啊，刚才讲过了。但是光是这一些你要学习的金融知识就已经够忙一阵子了，除非你是专门做金融的，对吧？啊，好，等到这些都学会以后呢，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告诉我说，哎，那个现在国内市场不太好。香港还不错，应该去香港投资。哇，你又多了一个学习的东西，就是香港市场，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知道现在香港市场可能又不太好了，那去哪里呢？可能是台湾市场。好，你要去学这个台湾的这个金融。好，所以哎呀，好多学的东西哈。啊，又有人说了，哎呀，那个金融现在都不太好啊。2008年金融危机啊，金融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投资房地产啊。好，你要去学房地产啊。那么学完房地产以后呢，也不知道你要再去学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投资嘛，对吧？那么我有个问题哈，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些理财做好的话，你是不是会花蛮多的时间呢？对不对？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我对专门做理财的弟兄姐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他们不是专业做理财的，不是专业做金融的，但是为了能够打理自己手头的这些钱财，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去研究啊，泡在这个股票里面，泡在哪里去研究，花了好多时间。那么花了这些时间以后，请问那还有没有时间专心下来读经祷告亲近神呢？啊，那你说这是什么造成的？是不是钱不好啊？哎，我觉得不是这样讲哈，不是说有钱不好，我觉得不是有钱造成的，是什么造成的呢？啊，你说不是有钱造成的，没有钱不就不干这些事儿了吗？啊，没有钱其实现在也可能会干这些事儿。你1000块钱也可以买股票，对不对？啊，不是有钱造成的，而是钱成了你的重担，成了你的负担造成的。当财富成了你心里面的重担的时候，就造成了这个各样重担当中，它就成了一个重担。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讲到有一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少年官呢，就是他10诫都守住了，然后主耶稣说，嗯，不错啊，你10诫都守住，好，你现在我有一件事情，你把你所有一切都卖掉，然后来跟我。主耶稣要干什么？拿掉他各样的重担，拿掉他财富的重担。结果呢，那个少年官愿不愿意呢？不愿意。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这个人就是把钱，把这些东西，财富看得比神还重要，成了他的重担，成了他要去打理的东西。所以财富的重担是一个例子，对不对？那我举这个例子其实不是说跟专门做金融的弟兄姐妹说啊，你不要去这样做，而是说这些事情都是有危险的啊。当我们的心跨过去一点点啊，走向世界一点点的时候，很容易你已经陷入了这个财富的这个辖制当中了，很有可能的啊。那么当你成为这个财富的辖制的对象的时候， 那么你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累，因为你身上挑了一个很大的重担。那怎么办呢？好好的把财富放下，不是说把你全部丢掉，当然如果你捐掉最好啊，很好啊，过一个清贫的日子也蛮好的。但是呢，如果你不丢掉，你把它放下来，不要放在心里面，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也是个好东西啊，叫舒适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好不好？我们把生活过得好一点，挺好的嘛，对不对？生活过得好一点不是奢侈哦，是健康啊。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然后也要顾惜保养的。我们过得好一点，心情愉快，然后头脑比较清晰，学习圣经可以更好嘛，对不对？但是舒适的生活怎么会成为重担呢？很容易成为重担哈。请问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是什么？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对吧？或者换一句话就是为主受苦，是不是为主受苦啊？对。那么你就很难想象一个过惯了舒适生活奢侈生活的人、哦、他怎么可能同时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呢？我就想不出来，就是一边他很舒服，一边又要为主受苦，这个有点不太容易想象、哦、一个过惯了舒适生活的人，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啊？一边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一边又可以为主受苦，可能有的，但是难度一定很大，对不对？因为他这个落差太大了，是不是啊、哦？落差很大，所以，这个舒适的生活，很有可能，我不是说完完全全，是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重担啊、哦。那么你要维持舒适生活，还不仅如此啊，你要维持舒适的生活，你还要维持一大堆物质东西啊，比如说你要有房子，那你要有一个房子呢，就麻烦，哎呀，这个房子要打理，对吧？要舒适一点的房子，大一点房子，大一点以后呢，要打理不过来请个阿姨，请阿姨以后又找到了个这个工钱的问题啊。然后呢，那个不光要有房子，那你还有车子啊，舒适一点的生活嘛，车子，那你这个车子要保养，你的车子要交保险费，你的车子呢每次开出去的时候找这个停车位要找半个小时，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啊，这都变成重担了，对不对啊？那你可能还有一个度假的别墅啊，这个别墅比较大，然后呢不打理呢就变成了一个仓库，但是呢如果你打理的话呢就会花掉你所有的时间啊，所以是不是变成重担，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不可以过舒适的生活啊，我是说你心力要强壮，然后再过舒适的生活大概还可以好、啊、但是如果你忍不住会被这个舒适生活吸引过去，以至于所有的时间都在打理这个舒适的生活，维持它的话，那么你的所有的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了哈。所以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哈，这个世界看为好的东西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重担啊。各样的重担指的就是让我们分心不能够专注的啊，不能专注于神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比如说有可能是你的钱，有可能是你的工作，有可能是你舒适的生活，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有可能是你对别人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认可，也可能成为你的重担，你得不着就成了你的重担，得得着你就骄傲，又想去寻找更多的，又成了你的重担。还有比如说你对孩子的期望，那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你对他期望那么高，成了你的重担。又比如说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功成名就啊，哪怕是一个属灵的理由功成名就，也是你的重担，对不对？好，所以各样的重担，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重担在身上。那么除了这些重担以外呢，还有一样东西蛮可怕的，叫做容易缠累的罪啊，也是我们奔跑天路的阻碍。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各样的重担就是容易缠累的罪啊，这两个词是等同的，这样也讲得通了、啊、因为如果那些东西变成了我们的重担，就变成我们的偶像，其实我们是犯罪得罪神，对不对？但是这里说容易缠累的罪，我就想到了其他，不光是这些重担，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生活上的坏习惯啊，信主以前带来的坏习惯，抽烟喝酒打麻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还有各样的眼目的情欲啦，比如说看电影会上瘾啦，看电视剧会上瘾啦，然后肉体的情欲啦，然后今生的骄傲啦，自以为意啦，这些都会成为缠累我们的罪，然后这些都会阻碍我们奔跑天路。为什么？因为罪就隔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圣灵的工作就不是那么顺畅的在我们身上能够执行，对不对？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嘛，对不对？罪会破坏我们跟主的关系。好，所以在我们奔跑一生道路的时候，请问大家，你有没有重担？你有没有缠累的罪？那么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呢？你看这些经文怎么告诉我们的？神的呼召是什么？要放下，要脱去嘛，是不是？脱去旧人，脱去缠累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你不要背着了，背着好辛苦的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叫奔走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什么？那个词叫什么？路程啊！啊，我查了一下原文，这个词可以称之为叫战斗啊。路程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战斗啊。为什么我们要放下脱去？你在打属灵的征战，你这一生都是在打属灵的征战，激烈的赛跑，激烈的竞争，所以你必须放下。如果你不放下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不可以一边又背着一个很重的重担，哦，背着你的对这个财富的渴望，背着你的对这个今生事业的渴望，一边又去走那个天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场很激烈的赛跑。很激烈的战斗，明白了吧？所以基督徒的一生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起一件事哈，我看那个圣经学者有把这一段描写成一个赛场，我觉得这个描写非常的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基督徒的一生就好像在一个赛场上，这个运动员，对不对？赛场上的运动员，你看到他们背着很重的东西吗？没有，都是轻装上阵的，对不对？连衣服都是那种特制的，非常轻的，对吧？有没有看到他们肩上背着很多重担？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脚跟被罪缠绕着很多的橡皮筋缠绕着那个脚跟？没有的，因为这样的话必输无疑嘛，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仔细去看，我发现，哎呀，有好多背着重担，脚上缠着这个缠累的罪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上场了。然后他们上场以后，他们一起要准备奔跑。奔跑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这个是什么样子吗？啊，一个运动员啊，一个长跑运动员，他背着50斤大米，然后呢脚上绑着沙袋，然后呢。拖着两块石头，然后说啊，枪声一响，我要开始跑。然后他一个人背着50斤大米，然后脚上绑着沙袋，然后往前冲，能跑远吗？好，但是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很不幸的，真是这样啊！啊，所以我想讲到这里以后啊，我想问大家，你身上有没有重担啊？如果你有重担的话，你这条路跑不好。你身上有没有缠累你的罪？有一些罪可能很长时间你去不掉的，有没有？有的话跑不好啊。你有没有听到那些属灵的伟人在跟你说，你看这节经文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云彩般的见证人，云彩般的围绕着，就好像一个赛场啊，周围看台上面好多的这个见证人，他们说呐喊说，哎，某某人，快把你的重担给拿掉，把你的罪，这个缠累你的脚跟的罪，赶紧把它去掉，否则你跑不起来。他们是谁？这些人都是得胜的人，对不对？信心英雄榜的英雄们，他们给到你最好的一个建议，拿掉重担。你有没有听到？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12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天路需要同伴，这些同伴会提醒我们啊，天路有阻碍，这些阻碍就是你 喜欢的重担，你脱之不去的缠绕的罪啊，就在你身上。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误解说，哎呀，那好像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这许多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啊，想要让我们关注他，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应该去看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啊，啊，对吧？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比喻啊，我觉得不太像啊，在一个赛场上，这个观众们跟你说，赶紧把重担放下，赶紧把重担放下，然后他们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去看他们吗？不是的，一定不是，因为你看观众，你怎么跑步啊，对不对？啊，不是的，这些人，这些与你同奔天路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他们要提醒你的不是你去看他们的榜样，不是看亚伯拉罕榜样，不是看摩西的榜样，不是看那些大卫啊什么信心六英雄的榜样，看谁的榜样？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第十二节，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云彩般的见证人说，赶紧脱下重担。怎么脱下？你去赶紧去看，仰望那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奔跑天路的秘诀，不是看人。很多人今天，弟兄姐妹，到教会看的是其他人，看牧师，不要看牧师，牧师是罪人，看长老，长老也是罪人，犯罪，看执事，执事品行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都是同奔天路的人，看谁？如果你看主耶稣的话呢，那基本上你就不会受伤，对不对？啊，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好，所以奔跑天路的秘诀就是让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耶稣基督，这就是奔跑天路的秘诀。如果我们可以定睛仰望在耶稣身上，我们这一路就跑得好，我们这一生就有果效啊。不过讲到这里以后，我稍微要讲一下哈，因为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是不理解的，以至于他们就理解的明白的那个一半一半明白的啊、这个不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词叫做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你说这个信心怎么创始成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研究才明白的。创始成终在原文当中是两个词啊，叫做信心的始和终啊。好，我把它拆开来啊，跟大家讲一下哈。什么叫创始呢？创始就是说信心的始，或者说信心的基础。那么创始的意思就是奠定基础。耶稣为信心创始，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为信心奠定基础，耶稣是信心的作者，因为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信心都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呢？按照圣经是对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是神给的，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不可能自己产生信心然后直接就去回转归向神，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完全没有能力回转归向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啊？完全无能，叫做你们看那个罗马书第三章啊。好，那么这个信心谁给的？神给的。所以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信心的作者，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这个信心怎么来的？是因为耶稣基督首先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至于这个救恩成就了以后，然后圣灵啊赐给我们信心。所以耶稣为信心奠定了基础，他是信心的作者，他也为信心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恩，就奠定了这个信心的基础，他的工作奠定这个信心的基础，这就叫做为信心创始。那么什么叫成终呢？啊，我也查了一下，成终，终就是目的地啊。 沉重可以被翻译成，我看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翻译成使他完美。耶稣为我们的信心沉重，耶稣使我们的信心变得完美啊。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呢？也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是谁把我们的信心变得完美的？圣灵嘛，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掌管我们一生，以至于他保守我们一生，确保所有的真信徒最后走上成圣的道路一定走得成功。所以是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是耶稣基督今天坐在天上，然后呢写在生命册里的人，他就告诉圣灵，让他的灵能够在这个一生当中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你们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所以好，我们现在把创始和沉重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哇，就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答案。主耶稣在开始的时候奠定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接下来最后把我们的信心变得完全。请问我们信心的整个的成长过程是谁在那里主导？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很震惊哦，原来我们一生道路上主耶稣一直在引导带领保护看顾，他在把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打磨磨练，最后把我们的信心练得像不能朽，比不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对不对？这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了，他亲口说的。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走。所以我们的一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问大家，在你疲惫软弱孤独无助迷茫的时候，在你有很多缠累的罪很多重担的时候，想脱脱不掉，想去去不掉，想放放不下的时候，请问秘诀是什么？仰望为你创始沉重的耶稣。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奠定了你信心的基础，又把你的信心变成完美。只要你回头仰望耶稣，耶稣会成就你的信心，耶稣会帮助你拿去重担，耶稣会让你从这个软弱中走出来。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仰望他，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抬起头来向天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祷告，把我们的处境告诉他，祈求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这就叫做仰望为我们创始沉重的耶稣，我们信靠他。明白了吧？好啊，所以讲到这儿以后真的是很奇妙，原来我们奔走天路的秘诀不在我们自己，而在我们谦卑顺服的来到主耶稣面前，祈求他来动工，是不是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动工，有可能他会让我们经历苦难，有可能他会让我们怎么样，有可能他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患难，很长时间的患难都有可能的，有可能让他让我们经历一些想不到的，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好像主耶稣跟彼得说的，你老了以后啊，人家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这也是主耶稣安排的，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那个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一定把我们的信心创始而且沉重，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这里会说仰望耶稣基督创始沉重，居然跟那些见证人有关系啊！因为那些见证人都是信心伟人，信心伟人跟你说，你知道吗？你现在要放下缠累的罪，放下这个各样的重担，但是你放不下来怎么办？像我们一样去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我们是凭着信，你们也要凭着信去盼望。哦，原来这就是奔走天路的一个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上还有重担吗？你的身上还有缠累的罪吗？你感觉到心累了吗？你感觉到你的灵里疲惫了吗？ 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只有一个秘诀，唯一的一个秘诀，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仰望那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奔走天路的秘诀。主耶稣是我们战胜一切的法宝。不过讲到这里以后，其实还没有结束，这个到底太重要了。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这句话，他没停在这儿啊。今天讲到有点长啊，确实是。为什么？因为太重要了，纲领性的教导。主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里，他没停下来，他接下来又补了一句话。那为什么这样补了一句话呢？哎，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相信圣经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补了一句话说，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节的下半句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面。这句话我们看到三个让我们仰望耶稣的理由。好，我来讲解一下哈。第一个理由叫做主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有没有？是不是忍受了十字架苦难？对，我用神学语言来跟大家翻译一下哈，就是降卑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了救赎，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奠定了我们信心的基础。我再讲一遍，降卑的耶稣，降卑的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死，而完成了救赎，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啊，然后奠定了我们信心的基础。好，信心的基础奠定了没有？奠定了。十字架成就了没有？成就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面前，仰望耶稣。我们有能力了，是吗？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能力了。好，第二个理由，耶稣，主耶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啊，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这里有没有？便坐在父宝座右边，有没有？有的。好，这个用神学的术语来表达是什么意思呢？升高的基督已经在天上掌权，而统管万有，为我们的信心成终，我们的信心将来成为完美时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啊，定下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高掌权，已经一切都定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耶稣面前，不需要任何阻碍，因为只需要仰望耶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件事儿，降卑的基督的工作，升高的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一生的工作，奠定了我们信心仰望基督的这个基础，对不对？啊，太美好了。好，第三点，不仅如此哈，这个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三个理由，主耶稣为我们奔走天路做了最完美的榜样。你看这些经文里面还有一句话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个是不是我们榜样啊？啊，对，哥罗西书1章18节说，他是教会的全体之首，耶稣基督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轻看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天上的喜乐，救赎的喜乐，就轻看地上的羞辱的人。那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教会，我们就跟着他，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榜样，做了我们轻看现在这些羞辱，轻看软弱，轻看疲倦，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有摆在前面的喜乐，天上的喜乐啊。所以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仰望为我们信心成终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奔走天路的秘诀。所以我问大家，你今天疲惫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你应该仰望耶稣基督，你应该赶紧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我现在状态确实是很不好，主耶稣，我现在很软弱，但是我知道当我信靠你的时候，我马上变成刚强了，因为我是凭着信心知道你必扶持我，你永远不丢弃我，对不对啊？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你们记得在旷野里哈，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被那个蛇咬了，对吧？蛇咬了以后，然后怎么样？神就让他们说，你们仰望铜蛇。我们现在知道那个铜蛇就是挂在十字架上遭咒诅的那个，其实后来就是预表着十字架的耶稣。当以色列人一仰望铜蛇，当人一仰望基督的时候，再致命的病都好了，啊，我指的是灵里的疾病，啊，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反例，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叫彼得吗？啊，彼得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哇，彼得这个人信心很大，他看到耶稣在海面行走，他说我也来行走一下，然后呢，他就去行走，行走的时候啊，他一开始是看着耶稣的走下船，可是呢，接下来这个圣经记载说他见风浪甚大，他看风浪去了，一看风浪不看耶稣，马上要沉下去，这是反例，对不对？我还找到一个例子蛮好的，诗篇第42篇、43篇的作者哈，很有意思。这个诗篇的作者是一个神的仆人啊，可能是个利未人，他受到了宗教逼迫，逼不得已离开他服侍多年的耶路撒冷圣殿啊，然后呢远遁他乡啊，一路走一路哭，然后他一路上困倦疲乏，他说，哎呀，我昼夜以眼泪当作饮食，我的心极其伤悲伤，是不是很忧愁，得抑郁症了快，然后他还不断地问自己说，我的心呐，你为何烦闷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你说是不是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对不对？那么请问他是怎么从这个疲惫当中走出来的呢？哎，这个诗篇里面也有给我答案，给我们答案。你会发现他在副歌里面说，应当仰望耶和仰望神，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他。他这样不断不断的去仰望神，结果他走出来了。在43篇的后面最后的地方，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的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他完全从抑郁当中走出来，仿佛自己非常有信心，一定会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服侍的地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怎样的疲惫、无力、迷茫、迟钝、烦躁、孤独，甚至是苦读和自怜中，仰望那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就必定重新获得足够的生活的勇气和能力，这就是奔走天路的秘诀。你看那些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着你，正在向你做着这美好的见证，不是吗？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以后，我们还有一节经文没有分享哈。我们前面讲了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是天路，这条天路不是一条孤独的路，这条天路是有同伴同行的路，这条天路上也有很多的阻碍，我们的同伴会提醒我们很多阻碍啊，然后让我们去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非常疲惫走不下去的时候，耶稣基督，仰望基督就成了我们这个天路的标杆啊，成了我们行走天路的秘诀。但是我们在这个天路上，我发现还少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做天路的忍耐，写在第12章的3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哈。第12章的3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谁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啊？按照上下文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要去思想谁？耶稣基督。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免得怎么样？免得疲倦灰心。我们思想怎样的耶稣基督？哎，这个才是关键。我们思想怎样的耶稣基督？忍受被罪人顶撞的耶稣基督啊！啊，所以我们要效法的是基督的忍耐，尤其是面对罪的忍耐。我觉得这点好难呐、啊。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希伯来书的背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句话其实有原因的。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基督徒受到很严酷的逼迫啊，以前提到过，以至于很多人想要离开基督教，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就产生了希伯来书这个伟大的讲章嘛，对不对？ 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劝勉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为基督信仰忍耐到底。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些基督徒难道不知道要去仰望基督吗？我们今天讲这个讲章之前，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听过仰望基督，仰望基督，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道理，但是一碰到困难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希伯来书这卷书啊，它让我们仰望基督，它高举基督，它第一章就来讲基督啊，一直讲基督是大祭司啊，荣耀的圣子，高深的圣子啊，这个终极的圣子，比天使还厉害，远超越天使，远超越摩西，远超越亚伦，是不是？但是他的呼召是什么？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要仰望基督，可是我们要操练，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操练我们的敬虔的仰望，因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听到了这篇讲章以后，你要回家操练了。你不能说啊，我听了好，太好了，今天得了秘诀，但是你不操练这个秘诀呢，这个秘诀就对你来说就不是秘诀。好，所以最后天路要有忍耐的心才可以走。在我们今天这个短短的这个三节经文里提了三次忍耐。你看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存心忍耐，有没有？如果这个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基督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忍受忍受加忍耐三次。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明白这个秘诀，我们还要学习耶稣基督忍受痛苦啊！忍耐是基督徒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品格啊！我找了几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六节，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什么？忍耐。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什么使我们成全完备？忍耐，对吧？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哈，刚才那个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也读到了，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所以今天我们奔走天路需要忍耐的心，奔走天路知道秘诀不代表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需要忍耐的心，我们需要操练敬虔的忍耐，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主受苦，因为忍耐是要受苦，是要破碎自己的。好，那么这段经文讲到这里基本上就讲完了啊。我相信大家已经抓到了这个奔走天路的秘诀，就是要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以保罗的事迹作为一个结束哈，我发现保罗啊真的是一个奔走天路的人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是个奔跑天路的人，对吧？那么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奔跑天路秘诀是什么呢？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仰望基督呢？答案是是的。我再给大家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自己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请问保罗是不是已经脱离残累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丢弃万事了哈？所以保罗的眼里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啊。那么保罗最后的结局怎样呢？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给了自己的人生一个总结，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一个奔走天路的人应该拥有一个怎么样的秘诀？仰望，永远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的感恩， 谢谢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甘甜清晰，让我们的生命清清楚楚知道应该怎么办。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才是你要的，就让我们抛开一切，不要让任何东西能占据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所渴慕的。只有耶稣不见一人，不见万物，只有耶稣万物都是粪土。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